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八月七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49至51篇，罗马书七章，导读。诗篇49篇是一首智慧诗，诗人探讨了恶人强盛的这个千古难题，并在引言部分邀请所有人来听他的智慧真理。中国古老的诗经序言中这样说，诗者自知所知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，咏歌之不足，不知守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意思是心有所感就说出来，说不出来就感叹，感叹还是表达不出来就唱歌，再表达不出来就用舞蹈或者弹琴来解释了。所以这里诗人要用弹琴来传讲这千古智慧。5至20节是 AB 次 B 次 A 的平行写作结构。首先5节，诗人在患难中看到奸恶四面围困，自己为何惧怕呢？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？与之对应的16至20节，看见恶人发达，不要惧怕，因他们活着之时虽然财势显赫，甚至很多人都欣赏他们，人不利己，天诛地灭的至理名言。但是财富会随着有钱人的死亡而消失，人如果不反省，不认识神，就和死亡的牲畜没有区别。6至13节宣告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的规律。无论你钱财和权力关系多么的四通八达，也不能买通一个人代替你死。无论你的房子起得多坚固，以为可以留给后代，还以各样的方式为自己留名，最后也要像牲畜一样的要进入死亡。与之对应的14至15节描绘了有钱人的愚昧，其中作者呢把死亡比喻成牧人，阴间的羊群被生动的比喻成恶人，恶人张狂只是一个晚上的短暂时间，但义人必管辖一切。诗篇50篇是三大诗班长之一的亚萨的感恩诗歌，也是先知性的预言诗歌。首先1至6节直接描绘神召聚全国的人接受公义的审判，场面叫人心惊胆战。其次7至15节，神感动诗人警告以色列神的子民，不要以为向神献的祭物是自己的，其实全地都是属于神的，因为神不会饥饿，也不需要人献上什么给他，凡悔改感恩并求告神的人必蒙大救。最后16至23节，诗人先警告恶人，然后罗列了恶人的罪状，因为恶人竟敢乱讲神的律法，可是他们心里恨恶神的管教，还喜欢与强盗淫乱的人同父一轭，讨厌圣经对世界的批评指责，觉得没有自由和爱，他们口里充满着假话诡辩，对亲人也诽谤。这些恶人呢，做了这些事，见神没有说话反对，就觉得神认同他们，但是神迟早有一天要把这些罪状摆在他们面前。世人最后也邀请恶人赶快悔改反省，否则呢会被撕碎，而那感恩回头的人，神必使他得着救恩。51篇是大卫的7篇悔改诗之一，6篇、32篇、38篇、 102篇、130篇、143篇，都是悔改诗。本诗开头所提示的文字，讲出此诗是大卫与拔示巴犯了奸淫和杀人罪之后，被先知拿单当面指出他的罪行而写下的悔改诗歌。撒母耳记下11:1-12:23。此诗是 A B 次 B C 次 C 次 A 的发展平行写作结构。首先，1-2，诗人直接向神认罪求赦免，对应18-19，诗人求神不要因他的罪而降灾给人民。他相信有一天基督再来之时，必有完美的祭献上，并彻底解决罪的问题。其次，3-6，诗人知道神的罪恶不能容忍，所以自卑地承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还承认自己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是罪人，并教导自己说神是喜悦人诚实的神。对应7-9，神用牛膝草沾上血才能洁净人的罪恶，并得到赦罪后的喜乐和医治。而新约因为基督的宝血才能使人内心洁净，并称为神所喜悦的义人。10-17是呼喊神的两个平行句，诗人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，不要收回圣灵，而旧约时代的圣灵会因为人的犯罪离开他。诗人继续罗列他杀人流血的罪，通过他的犯罪也警戒所有犯罪之人要有忧伤痛悔的心，而不是献上什么祭物或者参加宗教礼仪来取得赦罪。唯有悔改的生命才能真正向世人开口传扬主的真理。新约罗马书7，保罗继续6关于罪和律法问题的论述，这些道理都是针对懂律法的犹太人。保罗在7用了3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弟兄们，难道你们不明白律法只在人活着的时候才能辖制人吗？前面呢讲到有人受洗成了基督徒，可是他们仍然犯罪。一个不死的活死人当然容易被律法控制了，这也是因信称义极大的障碍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却根本不自由，那麻烦就大了。保罗举了一个婚姻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。一个女人的丈夫只有死了，她才可以有嫁给别人的权利。若是丈夫还活着，就跟其他男人发生了关系，那就是犯奸淫。同样，律法代表我们的第一个丈夫，我们若不向律法死去，就无法进入律法之外的与基督的关系。所以旧约律法在人的身上要必须死去。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用死释放了律法的咒诅，人若不向旧亚当的律法死去，怎么可以归属耶稣基督呢？人靠肉体来克制情欲与骄傲，那律法就显出人的罪来，结果就是走向死亡。有些基督徒一听见圣经中的罪恶会让人走向死亡灭亡，他们的肉体反抗就上来了，很不愿意死去。所以这种人不能服侍主，因为没有圣灵的新的生命出来，依然活在死亡当中。这样的人若读圣经读一条就会死一次。正如保罗的第二个问题7-12，律法是罪吗？ 绝对不是。但是不通过律法显出人的罪，人怎么能看见自己有罪呢？保罗举出诫命的第十诫说，不可贪心。若没有颁布这条诫命，人怎么知道贪心也是犯法呢？人如果不归向基督，就会怀疑这本圣经的权威性。这不是说律法有问题，律法是神颁布的，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但是罪恶会通过诫命、律法欺骗那属肉体的人，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就被杀死了。保罗最后在13-25节提出第三个问题，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律法是叫我们死吗？保罗大声地反对。那罪人死亡跟神的律法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罪可以做罪人的主人，而圣经是属灵的，罪人却是属肉体的。保罗开始发出所有追求道德高尚或修行之人的挣扎呐喊。我所做的我不知道，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，我所憎恶的我反倒去做。保罗认识到肉体的罪是无法控制的，而一个追求至善之人一定知道自己里面没有良善，虽然天天呢想做个好人，却行不出来。保罗又说，我所愿意行的善我没有行，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反倒去行。他由此推论出一个善与恶的定律，当基督徒想去行善的时候，总有恶出来拦阻，但里面的新人却喜爱神的律，因此人里面呢就有善恶之战，有点呢像两个分裂的人格在人里边打架。所以人真是苦啊，到底谁能最终打赢呢？人若不因信称义，而让基督的圣灵进入里边，也不向世界死去，那就没有重生的生命，一辈子都陷在痛苦的交战当中。常有人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那只说对了一半。保罗最后的感恩像初升的太阳，叫人恍然大悟，那就是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应用：诗人大卫犯了奸淫和杀人罪，本是无药可救的，按照世上的律法法律也是必死无疑的，虽然他是君王，但神因他悔改就赦免了他。所以一个人是不是高尚的人，要看他在神和人面前是不是一个勇于公开认罪的人，当然私下的罪私下认，但得罪人或得罪教会的罪能私下解决吗？当事人被你伤害，旁观者看在眼里，还有魔鬼也不放过你，连罪也追着你不放。所以不要对犯罪的后果轻描淡写。保罗深刻地剖析了罪人、律法和罪的问题。人类历史上有多少被认为是品德高洁之圣人，为什么无法达到修炼的完美的地步呢？因为人始终解决不了肉体中罪的问题，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在选择信不信靠神、服不服侍神、读不读圣经、祷不祷告等等的问题上会失败呢？因为人服从了肉体和世界，就会放弃亲近认识神的机会，最终就导致属灵的生命慢慢的死去。所以有人 一听牧师、牧者宣讲圣经中的罪和审判，就可能对号入座，马上就会反弹，谁说他就跟谁急，或者看到圣经中越来越多的不明之处，连圣经权威也开始怀疑了。显然教会中有很多尚未委身基督的人，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，忍耐多年的磨练，甚至经历遍体鳞伤之后，生命必能重生，并影响更多人悔改归正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诗篇51篇。